我们聚会的目的是要遇见神，有没有遇见复活的基督，这是每一次我们聚会都要问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遇见复活的基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聚会有真实的价值，在这里的敬拜是不是被神所悦纳？遇见基督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路，或者说神要来遇见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特别是他在复活的话语中间，在神的话语中间我们遇见基督，所以听见神的话叫我们里面，就像是路加福音24章所说的，我们心里火热，这就证明神已经向我们说话，而这个话是印在我们心中，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因神的话语就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也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要活出一个真实的生活来。所以第一件我们要知道的，每一次聚会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最具体的说明。听见神的话语而遇见神，因为神的话是永恒不变真理。所以侍奉主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一件事情，就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语。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保罗告诉提摩太说，神的话语教会是建立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上面。他说大在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前面他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真理做见证，而这个真理就是教会的柱石。神的家，这家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真理是柱石，真理也是根基。就像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一样，他说我所说的话照着我的话去行的，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好像一个人盖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快。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是建造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这个教会不会建立好。它也是柱石，不仅它的根基，一切的重量都承接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要有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变成我们生命的建造，因为我们就是永生神的家，我们就是教会。教会不是外面的建筑物，虽然保罗用了建筑物来比喻教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就是神的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因为教会不是建筑而是人。其实上个礼拜发生最大的事情不发生在教会里面，我说教会是这个建筑物里面，是什么？神怎样医治了拯救了我们的弟兄，没有发生在18700这个地方，发生在医院里面。但是那是教会，因为我们有弟兄在里面。那是教会，因为弟兄姊妹去那里祷告，因为那是教会，弟兄姊妹带着神的爱去，带着神的关切跟祷告的力量来到我们弟兄病床的面前，那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建筑物可以几百年存在，如果人一代又一代过去没有继续的人走进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也就是空的价值。像欧洲这样的建筑物很多，我常常说去欧洲观光最大的感叹就是从前那些辉煌伟大的建筑里面是空的，建筑物还在，人不在。为什么？教会是人，不是建筑物。而人怎么建立？靠神的话语。建筑物容易，你只要请了劳工，当然也不是很容易了，你要请建筑师设计，有工人来就会建造起来。但是神那家，神的儿女却不是靠外面的劳力建造的，是靠神的话语来建造。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就是他手中的工作，是他的杰作，我们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圣殿，这是以弗所书所讲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还有没有印象，如果你不会背这段经文，现在我再提醒各位，以弗所书讲的那么清楚，教会是因着神的话语建立，而我们被建造成为神的工、神的殿，神就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聚会的时候，神的话语是我们遇见神的一个直接通路。 他把永恒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有了开启的悟性，就能明白神的工作相当的细，很细很细，他要开启我们的悟性，开启我们智慧。上个礼拜我们讲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保罗为了教会祷告，叫我们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今天早晨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给神真实的敬拜，甚至我们提起良心的问题，怎么知道我们良心是正确的？其实良心这很简单， conscience 就是共同的感觉。那请问跟谁共同的感觉？真正的良心是跟神一样的感觉，神把他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神的感觉。昨天我在 Rosefield 就靠近 Sacramento， 在那里帮助弟兄姊妹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来问，他有很多感觉，但是那些感觉不是出于神，他不知道，不能分辨。我们怎么能知道是神的感觉叫我们良心正确？那你必须认识神呢。所以良心的感觉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清楚。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长进？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的加增。当然认识神包括我们对于他的话语的信服跟实行。不要做一个光听到的人，要做一个实行的人。为什么？只有当我们真实的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才会经历到神的真实。所以教会的目的，借着话语的传扬，我们遇见他的结果，叫我们生命改变，而我们走出去之后，我们就应当成为传递神话语的人。除了神的话语，还有其他的方法遇见神。上个礼拜我们开聚完会之后开会，在讨论这个教会的程序单、节目单。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讲究。我有一个学生，也是池牧师的学生，他在我们这里，他在我学校里面选了一门课，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教授，特别请池教授指导。他也是我的学生，他把论文写出来看，他写的论文是研究教会的礼仪。你知道这个弟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教会里面也是不大注重礼仪的，但是等到他明白了教会礼仪后，他忽然态度改变了，他说我回去要把这个东西告诉教会。我说你慢慢，这还有教会历史上怎么样从疑问里面再走出来到没有疑问的教会。那请问咱们教会进行会是疑问派的，是守疑问的还是没有疑问的？今天林牧师在这里，他应该得知道，当时我们建立这个进行会就是没有太多的疑问，对不对？连牧师也不穿什么挂袍的，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一些外面必要有的疑问。疑问有它的用处。其实在改教运动之后，基督教的疑问基本上有两样不可缺少的，其他的都是慢慢的可有可无的。真正的两样疑问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知不知道？加尔文告诉我们，两个疑问不能缺少。从前天主教里面有七个 sacrament， 七个疑问，重要的典礼。基督教只剩两个，哪两个？一个就是受洗，另外一个就是擘饼圣餐。这是不可少的。为什么？当你看见人在禁食里面的时候，就是宣告他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当他从禁食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就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复活。腓立比书保罗告诉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为神儿子的信心而活。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话讲这么长，对不对？当这个人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已经讲完了。这是疑问的妙用。每一次我们看见有人从禁食里面出来，就是又一遍所有关于十字架、关于救恩、关于罗马书第六章真理、关于腓立比书第二章真理都在那里宣告了。我要花几分钟来讲罗马书，如果真的要讲罗马书，几分钟还不够呢，半个钟头解释第六章，解释了很多很多，哦，懂得了。我要花很多时间解释什么叫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但是当这个人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一看，我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他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疑问会叫我们遇见神。好多人看见人受洗的时候感动流泪，薄饼也是这样。我知道有个弟兄 还没有信主以前，他已经信主了，还没有受洗，不让他擘饼，他心里好难过。他太太还不太懂，他说怎么那点小饼你没有吃那么难过呀，这是不懂的人所说的话。他说我哪里讲得清楚呢？因为当他看见擘饼的仪式的时候，当那个饼，我们这里饼很小啊，那些地方那些聚会薄饼，一张大的饼然后在手里你举起来咔嚓一下拨开，他听见那个声音咔嚓，耶稣说我的身体为你裂开，他想起这句话里面受感动，他想起圣经上主的话说吃我肉喝我血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一看见那些人在吃饼分杯的时候，他里面就羡慕，我其实也应该来接受这个饼和杯。那天我们唱来吃这饼来喝这杯，我相信一定很多弟兄姊妹受感动，在受感动的时候他们说是不是我们以后每次擘饼都来唱一唱来吃这饼来喝这杯。可惜上礼拜没唱，弟兄姊妹们以为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唱多了熟悉了大家不再注意，就是这么唱。今天我特别没有念主导文，你们一定觉得若有所失，对不对？但是请问你背诵主导文的时候是不是知道主导文的意义？我在祷告聚会里面讲了很多次祷告主导文的意义，还没有讲完。上一次有个教会请我去讲，特别讲祷告的事情，我就讲主导文，讲了两节，时间不够了，他们说你下次再来讲吧。我想下次再来不是你们忘记就是我忘记，不晓得讲到哪里了。弟兄姊妹们，疑问有这样的妙用，当你看见一个事情的时候你里面受到感动。所以你知道旧约里面示巴女王，我这边旧约的经文没有请大家读，示巴女王去看所罗门，所罗门的名声传得很远，他慕名而来。你要注意这里他所讲的话，在历代之下，历代之下第九章，示巴女王她来看所罗门之后，所罗门请她啊，她问了所罗门很多的问题。我们看看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怎么说的啊，先从第三节读的好了啊，多读一点吧。第二节，所罗门将他所问的话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小美味，群臣分列而坐。慢慢，我读得慢一点，大家一面听一面用你的脑筋想象，在你的脑海里面有一个图画出现。我再读哈，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小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正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弟兄姊妹们，这个诧异的神不守舍，他本人也是贵为君尊，他是示巴女王，但是看着所罗门一看这个排场简直没有见过，诧异的神不守舍。这里有一句话最特别，我可以理解席上的珍小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酒正跟他们的衣服，这些都不稀奇，我可以想象豪华的情形怎么样。可是他说他看见是所罗门上了耶和华殿的台阶。为什么特别记载这句话？我相信所罗门是去圣殿，去台阶，去所罗门，去这个耶和华的殿的台阶走上去，在那里献祭。弟兄姊妹们，说示巴女王看见的神不守舍，神不守舍。他说什么？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前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弟兄姊妹们，这是示巴女王表达对于所罗门他的排场，他的官方的服饰，他的敬拜的礼仪 所产生的结果。今天我们可惜不是高派教会，要不然你去看的话，你圣殿里面的那个、教堂里面的装饰真的是叫金碧辉煌。我不是鼓吹这个，因为我们是浸信会，不是高派教会，但是仍然人要在礼仪中间遇见神。我说一个小故事，我的母亲最早是圣公会出来的，她的背景圣公会是高派的教会，后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都是低派的教会，都不大讲仪文的。他常常问我说，怎么你们教会连主导文也不背诵的？他们圣公会聚会有跪下有站起来，一下跪一下站。我老实讲，我去那边聚会的我搞不清楚，不大熟悉那些礼仪。一直到后来我搬家搬了几次，而且因为工作分常常外面没有自己固定聚会的地方，我就说，妈妈这样子，你在这个教会聚会，我带他去了一个信义会。回来以后他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那个圣公会礼仪这个路德会也有，他心里很满足，他好像觉得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弟兄姊妹们，在美国的中国教会很多是各个宗派各地来的，个人都有不同背景，没有哪一个对或者不对的问题。教会的礼仪是为了表达里面属灵的实质。所以我跟池牧师在这边要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不是我们随便改一些东西，而是我们认为如果它不能达到属灵的目的，那就没有必要存在。为了要达到属灵的目的，需要明白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好在我们还有时间，慢慢的让我们从礼仪中间来经历神的同在。但是除了神的话语，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样是使人遇见神的，是什么？除了敬拜的礼仪，除了神的话语之外，还有一样人可以在这里遇见神的是什么？那就是神儿女的见证。不光是我们向神敬拜，神的儿女彼此中间生命的交流，怎么说？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也许弟兄姊妹们知道我平常准备信息的习惯是用一段经文作为主体，没有很长的引言。今天的引言占了一半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这节圣经是从题目来的，不是从题目产生今天的信息。所以我说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虽然很短，其实我要讲的只有一句话。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其实我今天讲的只有一句话，神在肉身显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他完成了救恩的计划，他今天在复活里面仍然向我们显现。但是当保罗告诉提摩太关于教会的奥秘的时候，他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这样说，大哉敬虔的奥秘。那弟兄姊妹们，我先把这句话读完，你们再跟我一同思想，到底这里讲的什么？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是什么？这里讲的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完整的基督论，论到基督一生所做的事情，除了没有提到十字架，但是他提到了复活。可是弟兄姊妹们，保罗说这是教会的奥秘，为什么？大哉敬虔的奥秘，他是讲教会，为什么教会把基督论放在里面？弟兄姊妹要用我们脑筋想，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再现，人要从你我看见基督。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心灵还没有开启的时候，必须从信徒身上看见基督，不然他不能遇见神。怎么遇见？因为这里有个奥秘，教会是个奥秘。我们常常讲教会，我明白，我在教会出出入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教会的奥秘？教会的奥秘就是因为神在肉身显现，不再是耶稣基督而已，在每一个我们信主人身上，神都要借着我们的肉身来显现。 因为道成肉身是基督教一切真理的基础。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开始说，太初有道，但是底下到了十四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弟兄姊妹们，道成肉身是基督教的真理基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神。腓立比书里面我们也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里面所讲的还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了。旧约讲的是耶稣基督要来，新约讲的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并且他复活升天还要再来。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离开道成肉身。弟兄姊妹们，在这样一个真理基础上面，教会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再一次借着我们彰显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神，但是从那个信主的人身上要看见神，这是道成肉身的目的。神把真理带给我们，不是我们去努力追求得来的，不是我们去靠修行得来的，不是靠我们多得书去读来的。读书是为了明白，但是得不着，直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把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接受他到我们心里，从此以后我们也是道成肉身。我从前听过一个老的传道人讲一句话，当时我听了觉得很不好，所以我跟他讲，他说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今天我们是肉身成道。我说你不可能肉身成道，一个人可以肉身成道吗？我说你的意思是道成肉身从我们身上再一次显现出来。他说对了，我不说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很有名望的传道人，比我年长很多，但是当我把神的话语给他看的时候，他同意了，从此以后他不再讲肉身成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信主的人，什么叫肉身成道？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信主的人要让道成肉身从我们身上再活出来。有一首诗歌叫 Living out thy life from me， 从我活出你的生命，在每一件事情上让耶稣基督从我的身上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要好好追求主？因为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是教会，教会的目的是要神在肉身被显现，是被动的，我们自己做不到的，神要在我们身上被显现。这是我讲的原文，每个字都是被动的动词。这一段这六句话里面，每一个字动词都是被动，神在肉身被显现，在圣灵里面被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每一个字都是被动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非常被动，而这个被动的意思就是说，神要做工出去，可是我们被动到一个地步，神要做工我们不让他做。没有人打发出去做宣教士，你说被传一万邦怎么传法？不可能。被世人信服怎么信服？你不传福音怎么会有人信？我们弄错了，这个被不是被动，这个被动是神在里面催促我们，我们是被动，被动是动的，不是被动，不动。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理是这样子。耶稣告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把真道教得清楚，你才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要教导别人。所以这是教会真实的工作。道成肉身是基督教真理的基础，所以蒙恩得救的人是经历到圣灵内住，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道成肉身的小影。所以信主的人有责任要把神的生命借着我们而彰显，然后人才会从我们信徒身上看见神，遇见神，而且是在每天每天的生活中间，不是在教会，不一定在教会，但是在教会里面，你所接触的人，你的责任就是让他从你的身上看见神，看见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 不仅是你礼拜天在这里非常敬虔的祷告，在这里唱诗歌，不仅在这里领聚会，不仅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些是工作外面的事情，人不一定看见基督。但是你的生命如何？你在工作的场所如何？你在家庭里面表现如何？你在做生意的地方跟人如何？这是人在你身上看见基督的方法。前两天 Pastor Francis 送我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什么？很大的几个字 Monday Atheist， 礼拜一的无神论者。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们基督徒把生活跟信仰分得太开了，把做礼拜跟工作分得太开了。你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在工作的场所，人家看你好像一个不信的人一样，生活和你的信仰脱节，这是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我一直在讲 bivocational ministry 双职侍奉，什么意思？就在你的职业上面你侍奉神。我说这是从前清教徒的理论，他们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呼召我做的，我被召来做一个牧师，那当然是神的呼召，我被召神呼召我做一个小学老师也是神的呼召，因为我在那个事情上面侍奉神，当我做小学老师的时候我就是在侍奉神，这还不是说我借着小学老师机会传扬福音，而是我就在我的工作里面彰显神的荣耀，这还不是说我能够把我的课教好，而是我真正的关心我所教的学生，我是教人不是教书，这是我服侍的对象。我在做小学老师的时候，我传福音的场地，我来影响的人就是我的学生，我所接触的人，这是我的工厂。所以他们有 bivocational 的观念。我就说了，等到 vocation 神的呼召的观念失去了以后，那就变成 profession， 我的专业是这个。你听人讲我的 profession， 他有一种 pride of profession， 我有 professional pride， 我有我专职的骄傲，我懂你不懂。人变成一个不服侍的人，而变成一个骄傲的人，因为我懂你不懂，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听我的。弟兄姊妹们，神所有给我们一切都是为了服侍别人。我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神叫我们祝福别人是神的心意，当我们不能祝福别人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好怎么讲你自己基督徒，你奉献了多少钱，你聚会多少，每个礼拜多少，还去参加短宣，都不算。人不能从你身上看见基督，这是教会的奥秘。神在肉身被显现，弟兄姊妹，这些事情不是一些新的道理，而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在一起，不明白。只有当我们懂得什么是教会的奥秘，我们才真会活出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很多简单的话，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弟兄姊妹们， Irvine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尔湾第一华人浸信会是谁的教会啊？谁的教会？是不是牧师的教会啊？是谁的教会？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教会是牧师的教会。今天最糟糕的，你是哪里聚会？我在周牧师的教会聚会，我在王牧师教会聚会，我在李牧师教会聚会，我在陈长老教会聚会。用人民名字来挂教会，这是什么意思啊？教会不是你我的，属于神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里面讲到众圣徒的教会，你去查字典，去查圣经就有。为什么当他说众圣徒的教会的时候，是表达我们属于教会，我们不是教会的拥有者，我们是属于教会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尔湾基督教会，但是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讲这话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属于这个教会。什么叫属于这个教会？因为教会的主权是神，因为这是神的教会。假如你说我属于尔湾基督教会，尔湾基督教会不是属于神的，那我属于尔湾基督教会又怎么样？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明白教会属于神，所以说当我属于尔湾第一华人浸信会的时候，我的意思说我属于这个属于神的教会。 我们没有得意骄傲的地方，只有谦卑说，神怜悯我，借着教会来帮助我，我属于这个教会，因为我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彰显神的荣耀。主权在这里，教会的主权不是哪一个执事会的主席，也不是哪一个圣公团在做事，他因为做事就有权柄讲话，没有一个人有权柄。今天假如我不属于神，我在这乱讲，你说这个怎么是教会？如果我们奉着神的名讲话，就应当有神的话，人就会从神的话里遇见基督。如果我们的生命属于主，人就从我们生命里面遇见基督，他就要得救。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在教会来来回回走来走去，为什么他不来？很多人说因为后门洞开，但是假如每个人从前门进来都遇见主，他不会走。他为什么要走？他在寻找什么？他就是要寻找怎么可以遇见神，对不对？他遇见了，他为什么不来？因为我们没有表现基督。什么样不表现基督？不表现基督的方法很多很多很多，你我都知道，竞争、嫉妒、纷争、结党、贪图自己的荣耀，这些事情都是不彰显基督的。人看我们身上这些事情，他说这个教会没有什么意思，跟外面的社团差不多，他们唱的歌还没有专业唱的好呢，对不对？怎么样表现基督？我们需要谦卑，把我们生命祖先交出来。道成肉身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如果你没有得救，你根本不能把主权交出来。然后你承担说在圣灵里面被称义，然后你有成圣的过程，在你成圣的过程里面，你的生命就长进，人就说这个地方神的儿女长进，这个地方有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吃得很饱，灵里面得的饱足，生命改变，所有一生的经历都是成圣的过程，叫我们更像神，叫我们越来越更多的把自己归给神，把我们一些天然的生命从我们身上除去，好叫我们与神联合。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什么都归给神，不圣洁的不能归给神。所以当你归给神的时候，你是表示跟从前那些不合神旨意的脱离了。当你说我把我的生命奉献，罗马书12章大家都会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底下发生什么事情啊？叫你查验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成全神的圣洁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奉献之后你才会明白，有些事情不讨神的主意喜悦，不是神的旨意。你从身上一个奉献的人慢慢脱离脱离脱离。昨天我见一位老朋友，这老朋友记得我讲过一句话，所以很小心。在我自己生命中间，我有好几次嗓子倒了，怎么倒的那是一个故事。等到嗓子恢复以后，我说主啊，你怜悯我，从此以后我的声音只愿意来侍奉你。这件事情是真的，从此以后我的声音只愿意来侍奉你。这是因为 Have God 诗歌里面的灵感，收我什么声音做你用，把它收去，你接受我的奉献来做你的用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怜悯我，我很少倒嗓子，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倒过而我不敢了。我跟主说，我的声音属乎你，这件事情我已经忘记了40年30年，没有40年有30年讲的话，老朋友见面他记得，所以讲话要很小心。感谢主，到现在他说这个，他说他很会唱歌，但是只唱圣歌，他的解释是如此。其实除了唱歌也要讲道。弟兄姊妹们，的确是这样，在一个生命的过程中间，每一天每一天经历成圣，所以在圣灵里面被称义。称义是被动的，你我自己不能称义，神说才算。所以是每天每天在主的面前成圣的过程中间，生命改变了。弟兄姊妹们，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没有关系，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你在教会里进到哪一方面服事都有价值，但是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根据你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度量所产生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同样教主日学，价值不同；同样带查经班，价值不同；同样带康乐活动，价值不同； 同样做招待，价值不同。做招待跟招待跟招待也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的生命不一样。生命成熟的人是那么细腻，注意到人的需要。一个人从外面走进来，他立刻知道他心里有重担，圣灵在里面讲话，他做招待，他就过去接触他，某某人，欢迎你来教会，我是这里的招待，我今天愿意帮助你，你来教会请坐。慢慢的他就知道怎么样服侍人。我说做招待不是仅仅要面带微笑，而是在你微笑中间有多少真诚的关怀。这是生命的问题，每个人生命都要长进。你说我还没到的程度不做，不是这样子。你一面做一面你的生命会成熟。一个不侍奉的人生命不会完全，但是所有的根基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道成肉身的经历开始，我们会经历到神借着我们说话，借着我们安慰人，借着我们关怀人。我感动一件事情，周杰明在医院里的时候，我们教会里弟兄姊妹邮件来来往往， email 来来往往，不晓得今天下午有多少人会去看他啊。我在外面两天回来看，不得了，已经一个大军要去看他，医院一次只能看两个人看，你们晓得啊。我知道很多人要去看他，感谢主，这是弟兄姊妹彼此的关怀，不是我们发动的事情，弟兄姊妹自己组织起来说要去看他，连我也是被动，我说我搭个便车去看吧。这是什么？基督在我们里面，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爱弟兄。弟兄姊妹们，这是教会的荣耀，这是真正的见证。人要在神的儿女聚集中间看见主。很多人说我一个人做基督徒，不要参加教会，太麻烦，很多复杂的事情。我听了很多，他没有读到以弗所，他没有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在敬虔的奥秘。教会才能彰显在团体的时候神的儿女中间彼此中间的关怀，彼此中间的保护，彼此中间的安慰，彼此中间的鼓励，彼此中间的劝诫。你失去了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机会，你不能好好做基督徒。很多人做基督徒以为我一个人在家里读经祷告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刚开始可以，过了三年五年他一定属灵光景停顿不前。你不要以为多读了几本属灵的书就行了，甚至你不要以为你会讲道就行了。 McLaren 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不在神的儿女中间处处来往，我根本没有道可讲。他不是不会讲道，但讲的道都落空，除非你在神的儿女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要与教会彰显基督的奥秘？我们的事情都是属灵的。我说道成肉身在我们里面，不信的人并不明白，可是他会从你的身上碰见一样好东西，他会觉得说，哎，这些人好温暖，至少能说这样的话。这就是教会的奥秘。神的家永远属于神，为了要彰显神的属性。所以当我们讲到道成肉身的时候，神的属性是什么？读神学的时候读了 神的属性是一开始就要读的，神论里面一定讲神的属性是什么。有一件事情叫做他自由拥有，神是非受造的，他自由拥有 uncreated。 教会能彰显这个吗？可以，当然不是完全的彰显，可是教会是神永生的见证。什么叫做永远？不光是活到永永远远，而且他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罪，不错，是存到永远。但是存到永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出于神。弟兄姊妹们，神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带着一个永远的性质，不是说我们今天活着不会死而已，而是这个生命有永存的价值。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的生命观改变，价值观改变。我常常感叹一件事情，心里也焦急，我的同学到了这个年龄都退休了，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到了这个年龄才来寻找生命的意义，那还是比较有思想的人。他说我的工作做完了，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一生的价值在哪里？前两天一个老同学，他的太太过世的时候，我曾经帮助他，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可惜他没有信主，他是一个挂名的天主教徒。前两天我跟他写信，他竟然去参加一个佛教的退休会，哎呀，我心里真是难过。但是你知道他说明什么？ 它说明他还没找到生命的目的。它说明是有人关怀你，可能是佛教徒。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关怀够不够呢？我不是责备别人，我责备自己。我应该常常跟他联络。为什么想到事情再跟他联络？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需要关怀，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善良都是神的属性，但是在教会里面，人所表达的是什么？应当是神的属性，当然这是个理想。反过来说，很多人去教会看见很多不满，我说这也不稀奇。为什么？教会本来是由罪人组织成功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我们都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还需要成圣，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把神的生命性情从我们身上表明出来。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个，所以不是光光信主，还需要成长。神的儿女应当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刚才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了，保罗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个当怎样行含义太广了。教会的侍奉、教会的组织、教会的见证，各式各样，神的儿女应该知道什么 conduct 行为，这个字实在是指行为。神的儿女应当知道在家中有怎样的行为，应当知道有怎样的行为。我们在教会里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听到。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唱歌。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吃饭。吃饭有讲究啊，吃饭有讲，你注意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吃饭的时候一定排到最后，先看看别人有没有吃够。这个叫做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不要争先恐后。当然也有不好，很多传道人告诉我，他们吃饭都吃得太快，因为什么？都是最后一个吃的，那为了要赶聚会，最后一次又第一个吃完，所以吃得很快，对胃不好。但是这些都是小地方，都是告诉你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不是说哎，牧师你先吃，牧师从来没有说我先吃的习惯，都是最后吃。为什么？他知道今天我们的客人多了，弟兄姊妹自己少吃一点，又不能临时宣布哈，能不能临时宣布啊？弟兄姊妹有分寸哦，今天客人好多，我们让客人先吃。我说一句很不好意思话，我们这里从前叫贵宾席，我说把贵宾改掉吧。什么叫贵宾席啊？吃的饭是一样的，而且是冷的，因为先盛好的。贵宾吃冷饭，唯一的好处就不让他自己去拿啊，怕他拿太多，是不是？弟兄姊妹们，神的家中怎么样做事是根据你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理解到教会是神的家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自然的，是一种服侍态度，不是挑剔，不是批评的。你这样就能彰显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真实意义。人要从神的儿女彼此相爱上面看见神。耶稣特别提醒，你们若彼此相爱，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真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我们来聚集的时候，我们是来到神的家，我们是在这里彼此服侍，我们在这里彼此问安，都有它真实的意义，因为这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实际表现。神的儿女应当知道怎样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应当生命像神。弟兄姊妹，你进到一个人家里，你很快就知道这人个性怎么样，如果你会观察的话。你到神牧师家里，他都是乐器，你不问也知道他是个音乐家，对不对？那天回来，这个杰米第一次看他回来跟我讲，好兴奋，他说：“哎呦，神牧师家里乐器各式各样乐器，有没有？各种都有，光是电音鼓有三个，有个拿到教会去了。”他是个音乐家，你一进到谁的家就知道他怎么样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一进到教会就已经知道什么样一位神。哇，我这个话帽子太大了哈，但这是我们的目标啊。人一进到这里就知道他是谁，就知道我们是谁的儿女，是怎样一位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当然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所以教导的责任是放在提摩太身上。传道人应当按照圣经来教导神的儿女，所有各方面，不仅是教义而已，怎么样应用在生活中间。昨天我去 Roseville 那个教会，他们很追求，但是不懂得应用，很多地方不知道圣经怎么用在我们身上。我昨天跟他们花了9个小时，其实连上一次去一共有18个小时，把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总算匆匆忙忙讲完了。他们都知道我是匆匆忙忙讲的，为什么？所有一些教导都重在 application。 我就说最近也是教会的给我的建议，跟买的手机智慧型的，我去那边一看，那个店员告诉我，这里最重要一个按钮是什么？他给我看，叫做 APP。 有智慧手机都知道哈。他说最重要就是按钮，你一按好东西都出来了，什么 application。 这个手机本身它的 OS operating system 我不懂，可是当我按到 APP 的时候，好多可以用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读 神的话语，读了读懂没有？好像读懂了，不会应用。当你不会应用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懂。数学你会了，应用题不会。不过我也很佩服我们的应用题哈。我想小学时候最有趣的应用题就是钟表问题，是吧？有个1/11，对不对？请问在实际生活上怎么用法？除了做钟表问题还是钟表问题，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对吗？指数问题比较有点用处啊，钟表问题实在没什么用处，谁想出来我不晓得。 application。 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话语在你身上有没有应用？这是影响道成肉身的实际，有没有在我们生命中间显露出来？要花时间，要去思想，要去思考。这件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们不是快快找个答案，是说圣经怎么说，哪些经文跟这些有关，我应当怎么处理事情。他们问了很多教会的问题，治理方面的，我尽我所能回答。我说我不管怎么样吧，40几年在教会里面，我也碰见一些事情。很多时候 application 是神的话语，是因为有了问题才发生作用的。但是如果不会应用，神的话语对我们就没有什么用处。很多人说也不懂，难道一本圣经真的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属灵事情吗？那是因为 application 灵活的应用，而是关乎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仰望，神把话语启示给我们，叫我们知道怎么样用。神的家中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彰显基督，彰显基督的奥秘。而且在基督和教会的奥秘里面，很多很多的原则我们需要学习。我今天讲这篇信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人来到教会要因为听见神的话语而遇见主。无论他是没有信主，听见神的话语悔改信主，或者已经信主的人因着神的话语激励他更爱主，更追求，更喜欢读神的话语，更喜欢侍奉，都是因为神的话语。除了神的话语之外，教会本身所有的礼仪，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意义。无论是受浸，无论是擘饼，无论是聚会的程序，都是为了彰显背后属灵的实际。更重要的，人怎么遇见神，人怎么遇见复活的基督，就因为你我活出教会的奥秘，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今天只能讲这一节，以后再说。我们一起祷告。